上个礼拜谈到一个比较现代的实例，哈，就林弟兄跟我谈到的实例。我因为上次很急，我就没有时间。最后呢，我想再加强几句话哈。如果你没有听到，没有上次没有上到林弟兄的分享的话，我就是建议回去要听一下上个礼拜的哈，因为那是很现代，就是这个百年内的例子，那我们是要接棒的啊。那我谈到说我自己本身也有这样的一个触动，就是碰到那早期像宋博士的下一代，还有一些被逼迫的，最主要是被逼迫的哈，被逼迫的这个弟兄姐妹哈。那这个被逼迫的弟兄姐妹呢，就等于说是被火炼过的，患难也好，或者是伤害也各方面了、各方面是为义受逼迫哈、为义受逼迫，就是为了神的缘故受逼迫的。那么这些人呢，很自然的啊，就像林弟兄谈的那个王牧师，那我接触的也是这样，不是他们讲到，不是他们什么样的一个表达啊，而是呢那个。那个见证就在那里哈，所以那个是触动我的地方，就说当你看到他之后，他的说话，他的一切都被神好像各方面都调教到一个地步呢，就是我会觉得已经预备好要到主那边去了，那种我们平常都想到，哎呀，我那个还要学，我这个不行，还有很多我们自己的一些挣扎哈，不确定了，可以讲，其实我们的不确定不是因为圣灵没有跟我们确定，是我们自己本身跟神的话对照我们不确定，那这个是大家都会经历的过程。但是这一些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们在谈的是圣经里面的，这个是模范版啊，因为神把它放在圣经一定有它很重要的绝对性的一个模范版，我们一定要学。但是之后往后面我们也看到一些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怎样跟神同行当中，到后来展现到人面前的那个见证者的那个云彩的那个美哈，是我们真的是，如果你没有去面对的话，是很难去体会的。那他那个美不是他的美，不是他的才能，是什么？你会看到耶稣的那个形象，就在他们的言行举止之间哈。所以我说那个这个哈。我那天刚好我们学习那个启示录的第21章，里面有宝石，里面有珍珠，里面有金子，像水晶一样，像玻璃一样那么清楚。好，那为什么这些逼迫，这些历练过的信心会产生这种，完全就是像圣经讲21章讲那个金子是水晶的，是透明的。好，那我就挑战说我们那个另外一个族群，我说当有一天你到那里的时候，你去看启示录21章，到那里的时候，你认为跟整个大环境让你看到里面的不是雄伟哦，是美丽那个宝石的反射，那珍珠的宝贝还有金子的剔透，那你想你在那边的时候你会什么样子？你会是你是能够处在那里的人，我们呢应该会是什么样子？我就觉得那些就是差不多百年以内，这些可能上百年有了哈，就上世纪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特别是中国的中国的这些信心的这些前者哈，那他们的那个被历练过像金子一样的那个，是我没有办法言传，但是我知道当我面对他的时候我被触动，到现在林弟兄一讲，我心里面还是一样的感动跟触动，好，是那种感觉。所以上礼拜如果你没有听到的话，那希望你能够去回去听那个我们的录音哈。好，那我们从圣经里面，从以诺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人生是与神同行的人生，到后来就被接走了，就跟着神回家了，然后就挪亚，挪亚是被拯救在保守在这个方舟里面，那是代表救恩呐、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些模式，一些典范在那里。我们的也是在这个模式里面，然后就分成两个了，分成两个。 基本上到后来启示录二十章二十一章的分别在哪里，一个是永远的刑罚地狱，一个是永远的跟神在一起的天堂，我们讲天堂啊，那新天新地啊。那么基本上呢，我们的从这个创世纪以来哈，创世纪里面有四个主要人物啊。刚才我们提的那个是也是前人挪亚啦、以诺啦这些哈，但是之后开始立约，我讲过应许、立约、呼召，这三个一定会跟我们的人生在一起。每一个人都一样，不管你是谁，你跟神之间一定有应许的关系，他主动给你，他主动邀你。所以意思说是我找你，不是你找我啊。每一个人遇见神都是他主动找你，什么意思？他选上你，记得这一点。好，那么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就是神主动找他，所以那叫应许啦。好，那么这个亚伯拉罕之后呢，马上有接着两个他的下一代跟下一代呢，圣经里面很常常提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为什么把他们名都拿出来？因为他们代表着所有跟神同行的人都要有这样的一个不是完全一样的故事或身世或是过程，但是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教义性。我们是有教义的哈，我们没有教规哈，那个规是有时候教会的秩序是必要的，但是我讲的教是属于信仰里面的信仰的教义性或神学性的一些我们需要很深刻的知道的，比如说因信称义就是我们的教义。好，那如果我们没有很深刻的接受这个因信称义的话，那有可能就因为行为称义，因为我做这个好事，你看我奉献多少，他就以为说哦，我这样已经跟天国有份了，其实不是，所以这个都是要抓得很紧的哈。所以基本上从亚伯拉罕开始，我们就在强调因信称义。那我今天在强调这一点。亚伯拉罕之后，以撒，你知道以撒还没有生出来以前有一个以实玛利，到后来亚伯拉罕被埋葬是这两个儿子老大跟老二，他也是他生的，是老大跟老二。那个以撒不是老大耶，但是是应许生的，是从神认定来生的，这个很重要。所以以犹太人的这个传统跟我们一样，长子几乎是双份，长子是那个最被宠的。那亚伯拉罕生的老大是谁？以实玛利啊。在以撒还没有出生以前十几年，这个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心肝宝贝啊，以肉身来讲啊，第一个儿子啊，之后才生了这个以撒。那接下来呢，以撒一样有两个儿子，谁？以扫跟雅各。好，所以这三个代表性的啊，跟神同行的给我们的这个典范呢，我们从小念书都要念公式，对不对？什么公式什么公式，那个是绝对不变的。当然人的这个对公式的一个运作呢，有时候会因着人的有限，慢慢的科学家在进步改变，会，但神的绝对不变。好，我们有没有发现人的传统的传下去的是长子，可是这三个以撒、雅各是不是长子？不是。所以我要再次强调因信称义，不是因为排行。当雅各要祝福他的儿子的时候，第一个要祝福的应该是老大，对不对？结果他把那个福气给谁？犹大。所以大卫的子孙是犹大支派的，耶稣的祖先是大卫的子孙，你懂我的意思吗？就告诉我们说，不是按传统，不是按成立，是按信心。这个是出乎我们的各方面的这种范围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为什么我说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一直甚至一直要突破，因为我们很容易就因为行为称义，有时候因为我的背景称义。好，今天我们就要谈这个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我们上次提过了， 他的仆人怎么样帮他的儿子找到媳妇。好，那这个仆人不是亚伯拉罕的亲戚，可是是他的一个很忠心跟随他的，到个地步呢几乎像兄弟一样。因为亚伯拉罕已经想说，我如果不生儿子的话，大概就是给他的。好，他因为他信得过，而且他一生付出的代价，终于亚伯拉罕以人的观念是这样子，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那么亲信的人，那么只好就给他，因为没有别人嘛。好，那再来的话，往下面本来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神也祝福他，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呢，等一下我们再提这两个之间的不一样。好，接下来的话，我们看看神主动找我们，他找的是出乎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固有的这种想法。所以只有一个原则，因信。好，因信。然后因信这个信呢，第一个是神先找我，他主动的。记得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放上自己的名字，我某某人神主动找我的，不是我找到他找到我的。然后呢给我应许之后，这个约在我要不要接受，我可以不接受，我可以不守，我可以不想被约束在约里面。好，我们来回到这个以实玛利。我们知道阿拉伯人现在了，现在阿拉伯人跟以色列是死对头。为什么？兄弟耶，亲戚耶。世界上有没有这种亲戚？有，是不是太多了？一碰到财产的时候，哇，反目成仇，比旁边的人还去跟邻居告状，说我那个哥哥，我那个弟弟，我那个姐妹怎么样。这个就是世上的景况。可是神的景况不是这样，神的景况他要拣选的，他拣选我，拣选你，是要让你跟我成为那个是可以在神的心意中把救恩传到这个四周围，然后让这个一切和睦同居，然后呢非常和谐。虽然说要彼此相爱，就是这样子，完全跟他们的模式是不一样的。所以以实玛利 out 没有了。好，不是因为神没有，因为神知道他没有办法够上走亚伯拉罕的这个后尘哈。那么第二个来到以撒的时候，他的下面有两个嘛，刚才我们讲到哈，以扫跟雅各，那这个我们都很清楚。以扫怎么样？饿得不得了，红豆汤给，你给我红豆汤，这个名分算什么？哈，那是什么意思？那个就是我们看得到的世界嘛，我们马上可以感受得到的哈。最近有一个这个题外话哈，不过我觉得可以跟你分享。那个他们的就是专家这样讲啊，他说如果你肚子饿的时候，不要马上要去吃东西，饿代表他会去有一个机制，会去拿你体内的一些多余的脂肪来用。是不是我们的医生说是了哈。我是慢慢在学习，因为年纪大了哈，所以我们以前就怎么样，孩子回来肚子饿了哈，快点吃快点吃哈，然后肚子饿了赶快，就是我们就是要饱腹嘛。这个就是人对肉体的一种体贴，人要照顾肉体。可是如果以肉体为首的话，我的情感，我的感受，我的胃不舒，我的胃饿啦，好，我缺乏什么的话，那我们无形中就是要跟这个跟神同行的人是分开的。我们回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有一个跟他一起的罗德，一样啊，他选的是平原啊，直到后来呢，妻子变成眼柱，然后那个整个是被烧掉的，啊，是，
所以这就是眼目的情欲，
是的，世界，今生的骄傲世界，我们都可能会在这里面，我们本来就是在这里面，每一个人都一样。神找每一个人，因为他爱每一个人。可是有的人在约里面接受，即使我不行，好，记得哦，因信称义。我刚才跟你举的例子说，这三个哈，从这个以实玛利跟以撒跟雅各跟以扫，都很清楚的证明，不是因为他们是老大， 而是因为他们是信心的儿子，因为这样他走上了，就跟上了，也得着了先祖的那个应许，就这样 一代一代传下去，传给谁？不是传给老大，不是排行，是传给这个绝对是对神的信心哦，不是自信哦。啊，当我们讲到信的时候，一定是神，因信有神，也信他所他要赏赐给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两支了哈，现在慢慢这个历史就那个哈，那我们下一个我们要讲这个雅各，要讲雅各，就有四个人，三个就是我们要不是只有三个，不是只有四个，但是呢，基本上从这个立约开始的话，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接下来就是约瑟，约瑟也不是老大啊，好，所以这个很清楚了哈，好。我们就只有一个，因为我信了神，我抓住了，我不放。雅各不是这样吗？雅各的话，我想让我们选说，我想生一个孩子像亚伯拉罕，是像以撒，是像雅各，你会想选雅各吗？
肯定选以撒，不太确定
的。可是雅各却是那个以色列国的标志，标，有没有？他的名就成了以色列了。我们不要，我们不要把神想的跟我们想的哈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好，在神的眼中，我们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个完美的人。可是，在神的拣选跟恩典当中，我们要被塑造成刚才我讲的启示录21章，可以跟那些宝石、珍珠、金晶配在一起的神的儿女。好，
不过雅各这样讲的话，雅各是有他爸爸跟他爷爷所没有的，
当然
就是那个
缺点都有，
对，但是除了我讲的就是说就是像你刚刚讲，就是说他这样紧紧抓住神的那个东西，他好像是、
他抓的是神的、
对，但是这个好像他的爸爸跟他的爷爷好像没有他那么，就是、
他的爷爷有，因为神一讲
他
就有，
好像没那么爽到、
对对对，每一个都有每一个人不一样的特质，
对
呀、好，但是呢都一样，都是罪人，都会说谎，都有这个不干净的我们的动机，各方我们都有，包括我们生的孩子，不要以为你用一个书本把他教的从第一章教到最后一章，把他养成一个这个标准的那个标准版的儿子、没有了。好，没有这样子，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心就是被定位在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我们要成为跟神同行的人，就是要补回去让神得到荣耀。那如何让神得到荣耀？刚才我提到那些宝石啊、金晶啊，它是反射，它本身是没有，本来是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碳是吧，那个
钻石，
不是，它本来以前应该是那个
碳，
对不对？是碳了、
高温高压，
对，高温高压后才会成为这样子的哈呀。我们也是碳了，但是高温高压后就会变成钻石，会发光的，好，是这样子来的。所以我一直要跟你讲，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好，哎，你还有问题吗？还是我有没有针对？我没有哈。好，那来到今天我们讲以撒，好，那基本上如果谈到三个的话，刚好。他也提到雅各了哈，那我要这样讲哈，他们有他们的特质，他们有他们的亮点，那些呢都是在给我们好像一道光在带着我们走哈。第一个是信，绝对的信，儿子都要杀下去了，他相信他可以复活，因为只要神讲的没有二话，我都可以相信，这个是亚伯拉罕。以撒呢，他那个时候其实不小了，爸爸要献的祭在哪里啊？爸爸一面叫他躺上去，一面绑他，一面拿起刀来。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有什么二话，然后他就看到一个见证，神必有预备，所以我们会成为四周围的人的见证人，就是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因着，就像刚才读许讲那点很好哈， 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亮点在那里。耶稣找十二个门徒，包括犹大，都有他们的特质，都是罪人，曾经都是。有的人继续当罪人，那就是灭亡；有的人就翻转。好，第一个是信，第二个是顺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以撒的那个顺服哈，几乎就是百分之百的。好，所以有人用这个用灵的灵训方面来比喻，就是这个好像是父亲，就是天父，这个是儿子耶稣基督。那么来到雅各的时候呢，他到后来是怎么样？雅各有一种到一个地步呢，他改变哈。我该怎么讲比较好？就是从俗变成圣，
嗯，
好，他动机本来就是他要他抓他抓他抓，
就是雅各有个很执着的个性，他的那个执着从这个世界上变成神上
是，但是那一点如果没有神就没办法了。
嗯、
是
到后来他完全的，我要这样讲，他完全、嗯、完全的这个 yield。
哦，就是
鬼
神，
就是归属，好吧，归属。你们的归怎么写？
两归不是，
那是属嘛？归
归、嗯、这个是
刀，
不
一竖一撇，一竖一撇。
哎，
然后是个
哦，这样吗？
耶、yeah, ，
我可以看，但是不会写啊。归
，ill 是不是跟神秘？
也、yeah, 神秘，但是比神秘还要，比神秘还要。
但是 ill 是，
就
整个尾声了，整个归属了哈。我们不能用英文来解释这个 ，OK？ 这个中文跟英文一样都是外文啊，所以你如果比较懂英文，用英文来想，可能也想不完全，中文也想不完全。但是我们就把所有的放进来，尾声、归属，甚至是一个降服、投降。雅各有没有投降啊？哦，他从自己抓自己拼，他可以为了两个妻子14年，再加上最后。哎，6年20年，他整个人累到一个地步，就只有一个神啊！你不是答应我吗？把自己的妻子全部都对我放在前面，他自己跑到后面来，万一、哦、他是第一个可以跑走的，这个是雅各耶，他不是很懂得要那个神的吗？他是要神的，那个执着，他要一个。最高品质的，他懂得要一个天上的一个特质，不是地上的，这是他的可贵的地方。好，这是他可贵的地方。所以神早就知道了，他跟他的妈妈讲，这些太太都很有特色的哈，这个来跟神的关系也很有特色的。我们以弟兄为主了哈。好，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归属，分别归给神，分别为圣归给神，这是这个，这整个是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内涵，如果我们要讲教义的话，因信称义，从这里是起点，然后就顺服到我们全然的改变。本来是炭黑黑的，好，可能一踏就碎的，我不晓得炭是不是有没有脆弱，我不知道哈，这个我不懂哈。但是呢，竟然可以发光成为宝石，高压刀。
宝石应该是不是炭，应该是硅。
是碳，它那个原子，
然
后它有不同的结构，它变成一个非常规整的结构。原来
是
乱乱的，高压高温之下，它是一个晶体，变
成
钻石，然后它硬度是最高的。
这是我查资料的，我没有，我自己不知道。而且师母现在还有那种就是把那个稍微有点瑕疵的钻石哈、
嗯嗯，
然后它又切割的更多面，所以它可以透过光线，它的亮度反而会超过或是等同于那种就是很人造的
就是
的，它不是人造，它也是纯天然的。
OK，
因为你钻石有很多
经过人的高技巧，
对，然后就是让它的发光的那个光比就是可以同等于那种更纯粹的钻石。
人从自然的找到一个方法，让它越来越光，可以这样讲，更灿烂。
然后让我联想到说，我们是不是就有点类似神？
那我问每一位，我每一位哈，你常常说我不行，我没办法，神行不行？
行。
现在 如许说，人都可以这样一直把它改进，有没有？
有。
创造的神行不行？重点在我要站哪一边？我要站在罗德，站在以扫那一边，站在这个啊以实玛利那一边。以实玛利很强哦，以世界来看他们很强哦，啊，他们也是大，也是十二个子孙哈、啊。还是我要站在因为信心，因为只有信神不是我，这是我一直要强调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现在第二这个以撒，好，看到以撒。
所以刚才说那个信是啊，亚伯拉罕顺子以撒，所以那个我觉得用一个字来说那个雅各
是
归
归归 ，OK， 雅、yeah, 是
信顺
这样，然后这样是吧？这样吗？
对
对、
oh, ，OK。
所以雅各最后是归顺，
对的，对的，对的。其实这整个是一体的啦，但他们就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啊，总是要从信开始，由信以至于信，只有到这样，你才可以到这个地步。当你归属了之后，你就在一个坚固城里面。所以所谓的我们的永生有没有保证？保障有，神的应许。可是要我们能够处在这个约里面，而且呢，我们到后来有一个，这个就是护照的了。好，对雅各来讲，他就护照，他完成了神的命定，他成为他的拣选的国度的名字以色列，他的子孙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以后想到雅各的时候哈，我们也多一点点的尊敬他，因为我们的讲都想到他那个真是。太坏了，是不是？好狡诈哦！从他里面就要抓他的哥哥，哦，然后怎么去骗他？其实他的妈妈了，是他妈妈跟他合作了，啊、哦！所以我们同行的对象很重要啊、哦！你跟谁同行啊、哦？他会影响。我们没有办法让人改变，可是我们会成为一个影响的人，啊！这是我常常在讲的哈、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请你打开。啊，你的圣经《创世纪》第二十六章，我们今天只要用二十六章来。《创世纪》第二十六章啊。好，那个，请你念五节啊。
创世纪，
好，你有的话，你有吗？大声点。
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
OK， 你现在念的是我的讲义是
吧？他念的第五节。
第五节呢？
哦，我说对不起，我说一到五了，念五节。
哦，一到五。
念五节，对不起哈、啊，我们就把这张看过。
啊，这张一到五节。
是的，
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西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律。
好，谢谢。如果你往前看到，你就看到亚伯拉罕已经被两个儿子埋葬了。好，那这个时候呢？以撒需要自己独立了，又来了，又是饥荒，很奇怪哈。神给的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呢，常常会有一些饥荒的，这个饥荒是整个的哈，不是说哎呀我们个人稍微到山上去种点，不是这样的哈，可能也没有雨，没有那个哈。好，那他又要饥荒，一定要找东西吃，这是正常，我们有一个很正常的自然的环境。这次呢，他还是在迦南地，他没有出去，不像 不像他，他可能又想说，哎，我以前我爸爸去埃及，对不对？好，哎，因为爸爸的印象都还很深刻嘛，神可能很清楚跟他说不要去。好，虽然刚才我提过哈，虽然他们承接了他们的祖先的这个应许的产业，如果二十五章你去看，你会看到亚伯拉罕把他所有的产业分给那些庶子，那些其他妻子生的哈，但是呢，把全部都给以撒。那个全部对亚伯拉罕意思是说神的应许，因为神告诉他说你要怎么样，那个地业是你的，你要成为多国的父。这个是亚伯拉罕心里面抓住的一个他的产业。亚伯拉罕有没有看到？有没有住过？没有。然后他就信着神所讲的话一定是实在的，他就把这个给以撒。以撒也可以说，爸，你讲的那个我根本就我要跟那些人一样分地。可是你看到前面看到亚伯拉罕给以撒的时候，他说把全部的都给他，所以他是那个信心的一个承传者。但是从这里开始，虽然他有这么好的一个榜样影响到他，那个体验对他来讲是很深刻。就像我讲说，当我们看过那些被神经历过的人，对我们的触动是很大的一样。但是呢，还是一样，记得吗？他们一定要跟神有互动，他们一定要听到神的话。如果你没有这种经历，当然不是像我们耳朵了，半夜里面像神叫撒母耳一样哈，马蒂生，他把我们吓到了，睡不着了，对不起，我用你啊，不是这样的，神是灵，对我们的灵说话，敲我们的门，让我进来，让我帮助你，这样子来提醒我们，来对我们说话。所以从这里开始，你会看到以撒也一样，同样的事情，他需要自己经历。信心的起点一定是自己跟神的关系，你不能凭着说，哎呀，我有亚伯拉罕做我的神，然后雅各说，我有我的那个以撒的神做我的神，不是的，他们个别的神。所以开始一样的啊，饥荒的环境，同样的事情，跟他的妈妈差一点被人家取走的那个事情还是一样，这次也是同样的，他听到神跟他说不要理，只要在那个迦南地的境界里面哈，那非利士人在那里，可是他这次没有离开迦南地，他听了，他是听到神说话的人，这是必定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啊。好，刚才没有讲完，如果你没有这种体验，我希望你很渴慕，当我需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当我自己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很迷茫无助的时候，我们就跟神说，神啊，你一定要对我说话，而且我只要你的话。因为当我们听四周围的话，我们如果第一个就找四周围的人的话，那我们就会乱的分寸，有可能呀，人家不是故意要让我们，因为我说过，个人的经验绝对不可能成为可以让你拷贝，可以让你好像说就重复一次，不是这样，每一个人都跟神有个别的关系。好，神选召是你某某人个别的。好，那这是第一点，你会看到因为他的父亲走的这条跟神同行的路，使得以撒的人生，我认为是这样，以撒的人生因为他顺服，所以呢他就比较没有那么多崎岖的事情，所以圣经记载就这么就这样而已，就是他就比较，有人说如果你要我选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我要选做以撒，问题是我们特性就不像以撒，是不是？神怎么可以把我当作祭物呢？但是呢，他的特性，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榜样在那里。好，然后呢，他的经验， 是他自己的体验了，不是他爸爸。他爸爸体验是说，我把你杀了，把你献上了，你会复活，因为神既然告诉我，我唯一的儿子，然后你要成为多，要延繁衍很多，那我知道你一定复活。好，这是他的逻辑观念了。好，那我们的逻辑说，啊，人死了如何复活？好，像那个墓都已经在那里了，都臭了。大玛利亚说都臭了。可是亚伯拉罕看着一个活的人，把他杀了，我相信他可以复活。哇，这个信心，非常单纯的信心哈。好，然后呢，我们看到他有这个体验了，他自己的体验，等于说亚伯拉罕跟他儿子同时在那里体验到神是预备的神。亚伯拉罕体验的是神是无所不能叫死人复活的神，这个是两个人的信心的这个着重点哈。那么第二件事情呢？他凡事依靠神哈，这里呢我是取的是前面一章哈，我们就不用再回去看了哈。这一章告诉我们说，一样的，本来他的妻子也不生孩子，好，也是没有儿女，好，很奇怪哈，好像很多这种性侵的这个都很多都是不生孩子的哈，那也因为这样才有神迹啦，对不对？我们如果人生都很丰富的时候，你觉得我不需要神了，然后你就得不到那个。眼睛看不到那个属天的那个多美，我从来没有看过好的无比的，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缺乏，就让我们有一个余地归顺下来。神啊，非你不可了，我没有你没办法。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上道，我们走向上走的路。好，所以你看到他一样的有饥荒，一样的有没有儿女的，这个对犹太人来讲，没有儿子是很，我们都知道了哈。中国人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重男轻女啊，哈，还有这样子的，这是类似的哈。好，然后第三个，我认为这个是有爸爸的一个影响，他看到爸爸怎么在处理跟他的这个亲戚罗德。哦，那时候还没有出来，对不起哈。但是呢，他因为他既然可以这样，我想亚伯拉罕所表达的那种品格，也就是一个谦让嘛。啊，为什么他能谦让呢？不是他是好人，是因为他相信他的神要给他的是最好的，这一点很重要。我相信我的神，好，即使我给你这个你选的最好的。可是我认识到我的神是公义慈爱，而且他是会给我最好，他已经应许他了。好，这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二十六章，刚才我们念这个二十六章哈，我们往下念好了哈，我们从第六节在第六节到十二节，看谁呢都可以。
以撒就住在基拉尔。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腓尼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游玩，亚比米勒招了以撒来，对他说：“她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她而死。”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于是亚比米勒晓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定要把他致死。”就到这里吗？
哎，到十二节。
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
好，谢谢。我们再看以撒，好，那个创世纪第二十六章。好，刚才我们提过了哈，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哈。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是对他们是很平常的哈，就是他们真的也是有亲戚关系的了哈，这很平常的。这个丈夫自己呢，他是头，他不能死啊，对不对？妻子可以给人，自己不能死啊，是不是？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文化，啊， 有时候我们说，哎呀，男人怎么那么的，我不想要怎么形容啊，固执啦，哈，或者什么
自私，
自我本位啦，哈，他们被神创造就是一个头，头不像头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就轻看他了。很微妙的、啊、女人真是有时候很微妙，你知道吗？啊，又不要自己的头太强，又不要自己的头太弱，那摆在哪里呢？啊，所以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到这个，当然他说的是谎话，一半的谎话还是谎话，好、啊，他的心的动机不是这一点，他就没有相信了，对不对？没有说啊，神可以保护，对不对？好、啊，但是从这里让我们看到哈。我要提的是说，这他们的传统性的啊，这种他们的一种，怎么说？他们做这个事情是很自然的啦。对我们来讲说，哎呦，亚伯拉罕你怎么可以这样？以撒你怎么可以这样？啊，有其父就有其子哈、啊。但是我们看到一件事情，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人的良心里面，神已经把那个是非之心放在人的里面，所以这些领袖，这个王有没有？他照讲他可以我要什么就要什么，可是他知道如果我做了这个过分的事情，等于是抢人家的妻子的话，那我会有什么结果？你们看到了没有？现在很多人说，哎呀，十诫这个算什么，这个哈、啊，就是我们神的律法在那里的时候，是一开始就放在人的心里面，我们被神创造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那个形象在那里了，不然他们怎么会到后来发现说，哎呦，我差一点就犯这个奸淫的错误了啊！所以我们这个是题外话了哈、啊，看到这一点哈、啊，好，所以等于你看看律法是不是保护人的？嗯，律法是会让我们知罪没有错，可是律法其实是要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活着，有一个规范，然后有一个坦然平安，好、啊、这样的一个生活心态哈、啊。好，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关过了，一样的，跟他爸爸一样。接下来，以撒从来没有种植过哈，他是少爷一个哈，他们不是种，他们不是啊、耕农。可是在这里呢，很明显的，刚才念到最后一节说，他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但是马上接下来呢？就怎么样？我们看跳到第十五节哈，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什么意思？我们的四周围，我们的环境会有仇敌。那往下面你就看到，事实上，当他们看到他那么的昌盛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个。敌对的原因是什么？嫉妒，嫉妒。这个天作美的时候，当那些没有得到的，他就跟天作对了。他们知道是跟天作对。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以撒的态度，哈、啊，弄个井就被抢，就被嫉妒。然后呢，他们竟然把他祖先的井塞住。
损人不利己。
是啊，他不需要水吗？啊，以撒有一个特质，他的人生，亚伯拉罕是足坛敬拜，有没有？他足坛敬拜，那以撒的话挖井，为什么挖很多井？因为每挖一个就被抢走，每挖等一下被人家填，等一下被他赶，然后被他抢啊。所以我们跟神同行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环境啊，因为世上我刚才讲有两种人。一种是走世界的路，一种是走神的路，跟神在一起的。那么这个世界的路里面一定充满着嫉妒、凶杀、争闹、抢夺、苦毒，各方面都有，恼怒都有。这圣经讲得很清楚。那我们是一定是分开来的。到这个最后这个雅各就是归属，就分开来了，完全不一样了。什么样不一样？跟他原来的自己不一样了，原来那个世界的形象不一样了。好，所以呢，在这里我个人认为说，以撒其实一方面，因为神的这个律在我们的心里面，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那个律就会很清晰。啊，如果我们故意逃开， 喜欢钻那个律法的漏洞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解释的话，慢慢那个就不清晰，我们就是非不明了。好，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些王，他也不是神的选民，可是他知道说我不能抢他的妻子。一方面这个以撒，好，在这个就等于说他们都有那个他懂得怎么样，就是不要抢，不要争，好，所以这些呢都是他们在心里面呢。越走越明，跟神的关系越走越明。圣经讲到一人如好像晨曦，越照越明。刚开始有一点犹豫不定，刚开始有一点模模糊糊，有点不确定，可是慢慢的当你抓住，像雅各一样抓住不放，到一个地步降服归服的时候，我们就是很清晰的，一人的路跟世人的这个灭亡的就是完全分开的。好，好，然后呢，这个是第26章，好，在提到他的这个处事的态度。那么我就给你们啊，第三个大题，我们来到第三个大题了哈。我给你们的是马太福音5章5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承受地土。我马上想到房子多大。土地几米了？几什么？
多少？
多少亩？这个单位我都不会讲啊。台湾的我会讲，这里的我不会讲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些凭信心领受神应许的人哈，他们眼光一定会突破这个世界上粪土的东西。粪土呢，就是他以后会朽掉、会坏掉、会过去的了。但是我们需要。我们也是泥土所造啊，我们住在这个泥土所造的身体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有那么多的病痛、衰老哈、啊，那必然是这个时候我们是在这里的。但是呢，眼光可以看透，看到我以后的道路，我以后的结果，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呢，如果说我们往往是讲到一种人，就是世界的人。明明知道有神，你说没有啊？很多人没有知道有耶稣，他怎么知道有神？那为什么大家都怕死？为什么大家都要找一个？为什么要结束生命之后还要什么要普渡啊？你懂我的意思吗？所有世界的人，不管大哪一种国家，先进的或落后的，或者是哪一种民族，他们一定有他们结束身体结束之后的一个想法。
哦，因为他们都不想下地狱啊。
对呀、啊，啊，地狱哪里来的？
他们就觉得好像超度靠人家超度自己，就
这是一个人的神人知道神人不是死了算的了，哦，可以这样讲，但是不知道真理在哪里。我怎么讲到这里来了？等一下哈、啊，好，我要讲的是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所以当我们想学习耶稣的温柔的时候，记得这个福气。我一定可以承受地土，可是你的地土不要跟人家几英亩、几大、哈哈几
公顷、
几公顷来比了，好不好？好，这样的话，我们就真的可以知道说，哦，我有一个目标在那里。好，这个一定要跟神走，然后用神的眼光看才看得到的，哈，不是我们说想要看得到的哈。那就是为什么罗德呢？一看就是平原嘛，啊，然后神怎么讲？亚伯拉罕，你向你的四周围观看，看到的都是你的。这句话也在跟我们讲，你知道吗？你能看到什么？看到的都是你的。神会对亚伯拉罕讲，也会对我讲，也会对你讲哦。看到都是你的。问题是，如果你看不到的话，就没了，因为你不会有那个目标啊。这一点很，我觉得啊。神不是，我一直说神不是把我们当作傀儡啦，他就给我们跟他有一起的这个互动，给我们跟他一起，这个才叫做信仰的关系哈、哦。我们不是好像臣服在他的下面，然后一个命令一个动作，不是这样的。好，我们往下面看哈、哦，他的人生让人看到神，跟神同行的人，这是一个特征，会让人家看到他身上的神。即使我讲一个我失败的见证，也可以让你看到那一位改变我的神，那一位我所跟随的神。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不一定我很成功，我很怎样才可以见证神哦。有时候我们的成功反而不能见证神哈，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像雅各一样，整个就匍匐下来了，啊，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见证神。所以在这里的话，你看到26章的第28节，好，四周围的人，我们可以说是外围的人，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到后来你知道怎么样吗？你离开我，这就是我讲的分别，分开或者是分别。一个跟神同行的人，你要跟人家在一起，人家还不要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人家还会排挤，后来就被赶走了。你如果往二十六章，我没有时间往二十六章看的话，被赶走了。我们走到那一节好了。好，那给你的，有没有找到？
找到了。
好，给你写，念一下，来，邀请你念一下。
28节。
哈。嗯，
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呢。
好，然后跳到第31节。
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安的离开他走了。
好，以撒还是一样选择怎么样，平平安安和和谐谐的离开。第一次是因为他种植很成功被嫉妒，但是也被看到有神的这种赐福。然后第二次呢，我们往下面看，他们挖了一个专属他们的井。那一天往下面32节，以撒的仆人来，那挖井的是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啦。那个时候这个水井是非常重要，就像我们今天台风来的时候，飓风来的时候怎么样， Costco 的水马上被搬光，需要就是有三个，一个是碳光，一个是面包，如果没面包水就可以了，人需要的就是这样子啦，哦。那我说，那为什么我们的心总是不满？因为装了很多粪土嘛。好，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他的一个结果，他的一个结果啊。所以眼光看得到说，我的福气是从神来的。如果天不从，即使我再怎么样的争取也没有。如果人不从，如果神要给我，他们挡不了，就是这样。请我们记得这一点，你靠的是神。你看着的也是神，所以我们那个在世界还有在往上面走的路一定是分开清清楚楚的。那我们怎么能够清清楚楚的分开呢？就只有一个办法，跟着光走，不然都很容易迷路的啦。没有个人可以保证说，哎呀，我乐意，我装了所有的真理，我知道我要走义路。可是如果你没有跟神一起走的话，这条路马上就会变成岔路了，就是只有一个秘诀。从为什么我要跟神同行，我回到我们的主题好了，与神同行不是神没有你不行，可是神有一种爱，对儿女的爱，他跟你说，来，我陪你走，我跟你为伴，我带着你经过水，经过火，经过所有的你的难处，你的危险，我要把你平安的带到我应许给你的那黄金城。我讲的黄金城不是你手上带着一点点的几盎司的那个啊，是什么？地上就是黄金哎，那叫黄金城啊。所以神为什么要我们跟他同行？是为了我们可以平安的走到那里去。我们每个都在走。每个人都在彼此鼓励，彼此加油。有时候有灰心的时候，有时候有为难的时候，有时候有也会有不守规矩的时候，都会有。但是呢， 我们就是一定要跟着我们的父亲同行。他乐意，他乐意。他说我耶稣的降生，他的名叫做与你以马内利，他跟你同在。